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我们这边等于是独立日节日也过完了，烟花也谢了，然后孩子们开始了漫长的暑期了。对，所以这对很多家长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不瞒您说哈，我现在手上也有两个小朋友住在我这儿啊，因为他们是参加 summer camp， 所以我就担当起临时照顾的任务。11岁和13岁哦，就是再回过头来带小孩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一点觉得不知道是怎么样做是最最恰当的。比方说陈老师哈，我会代表这样的一部分成年人，可能你会临时啊，或者是给别人看小孩啊，可能你会需要怎么样和他们比较快的去建立一个信任，或者是说的白一点，就是你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关系啊，彼此接纳。那有的人呢，他可能会采取说哎，试图和小朋友去交朋友啊，甚至自己的言行啊，成年人啊，言行也变得小孩子气，然后觉得和孩子让孩子觉得他们和他是一样的人。但是呢，就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他就说 No， 你绝对不要这样做。他说你不要试图当孩子的朋友，他说你要获得孩子的尊重，而不一定是讨好那种哈。所以对，就很多问题吧都摆在这里，想请陈老师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其实所谓成为孩子的朋友这个事儿啊，其实是在这个谘商心理界里面探讨已经很久的事情哈。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专家理论哈，也都在描述这样的过程到底会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就是不足的地方，甚至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过呢，说来说去，这些西方的近代的这些理论呢，事实上它的时间都不是很够长哈。我觉得一个理论也好，一个说法也好，你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就跟这个医学治疗病人的很多的理论一样，它也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有的时候比如说诊断它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哈，可能过了10年或过了20年，这个病名可能会被推翻掉，因为它可能又发现了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很多东西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理论，一定要有几个步骤。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会思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它总有正反两面，那正的是什么，反面的可能是什么。如果反面的这个效果大于正面的效果，那我想这个算盘打一打可能就不太划算。
没错，
对，所以像刚才那位老师给您的建议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支持的哈。因为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环境，在美国这个环境呢，基本上社会大环境对于孩子的尊重普遍是足够的，
是
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想法，甚至允许他们去尝试，哪怕这个父母知道他这样下去可能是不太会成功，但是也都会允许孩子在失败的尝试过程中逐渐的站起来，然后自己去体会那个过程，而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好像去落井下石啊，嘲笑他呀，或者是讲一句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底下他提供的比较足够的所谓的尊重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孩子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思考还不够成熟嘛，他们的生理发育还没有太成熟，所以他们很容易拿不好那个分寸， 这个时候就是要大人来帮助他们了，因为我们永远要记住，小孩子是会长大的哈。他不管跟家里头人，或者是跟陪伴他的人多久，他基本上成年以后，他是要出去面临工作嘛，面临跟社会的这个竞争嘛，这个是不久的未来，其实这个时间没有太长，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长，所以我们陪伴他们的品质，我觉得就要够好啊，因为给你的时间不够多，所以你的品质是要够好的。那这个品质之一，就是要让他明白，他未来要面对的那个社会环境，它是有上下关系的。如果他的大脑被灌输或被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他的长辈哈，你看，
和他
他的
是
长
平
辈，
等的
对，最起码他要提供他什么？提供他吃，提供他住，提供他安全，对吧？提供他教育，然后反正就是说穿了，讲一句很白的话，叫花钱。啊，你得花钱在他的身上。那上级，你说有一天他去公司上班了，他的老板是不是也一样花钱给他当薪水？
对。
如果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他的大脑模式哈，这个神经元在长的时候，你把他长成了，你给他那个环境长成了，给他钱的人，给他薪水的人是他的同辈，你觉得
哦
他会懂得去尊重？
，respect 你吗？
对，没错。那你是他妈，你是他爸，你是他爷，你是他奶，你可能。你可能笑笑的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试想，哪个老板碰到这样的员工，他会笑笑的就过去？这
可
个
能
是
那个时
我
候
觉
就要
得，
吃苦头了哈，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的苦头吃的可，我觉得可能代价可能也太大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循环，他会掉进去，很有可能他就会掉进去所谓恶性的循环，他找不着北了，他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他把这个情况拿回家里头，啊，在这个诉说的时候，如果一向认为我们应该跟孩子成为朋友的家长，他们的反应有可能是不太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正面正视问题的，他可能也会跟着数落这家公司不够人性啊，老板不够尊重你啊，对。
所以家长要有家长的权威，要让
是
孩子
家长，
里有尊重权威的这种意识，从小就培养他哈。
没错，其实哈，在美国的教育跟我所知道的一些主流文化里头，权威是的确存在的，包括在学校教育也是一样，甚至在称呼老师的这个称谓上面，他是不允许你直接叫他名字的。当然，有些学校他可能不再固守这样的一个传统哈，就是随便叫来叫去，甚至允许学生，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为了好像讨好学生，
对，
你要跟他就是装模作样的去做一些事情。那有些老师他可能也会希望讨好学生，然后那名字就让你随便的去叫，这些东西都不是主流的那个教育里面他们所认可的。
好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哦，陈老师，就是说作为监护人吧，你怎么样取得这个孩子的一种信任哈？那信任应该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种态度，对，这里面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呢？
对，如果拿您这个例子来说呢，基本上是要让孩子觉得。你跟他之间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关系，但是是一种安全的关系，
安全，
安
怎么
全
样
的关
算
系。
是让他感觉到安全呢？
你可以让他知道，就是从就是他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嘛。好，那你可以告诉他，你认为什么样的事情是安全的？比如说，孩子在晚上。天黑之前回家啊，比如说哈、啊，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生活的方式，不是说晚上不能出去逛街哈、啊，就是如果你晚上真的很想出去走一走，这个精力旺盛的话，那你要事先告诉我，那阿姨呢会准备好时间， 陪你一起出去逛一逛。你看啊，
Okay.
这个，对，你看啊，这里面是有很多条件的哈，就是如果你睡不着，如果你在天黑之后还想出去，然后如果你提早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那这些条件都成熟了，那咱们就走吧。所以你并没有拒绝他，但是你也没有毫无标准的就答应他，对吧？啊，你想，如果你是孩子，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说法，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在乎我的，而且他在乎我的安全？因为安全一旦失去了，那就回不来了，这是很惨的事情。好，你看我们在 supermarket 也好啊，在网络上也好，甚至在那个超市买的那个牛奶罐子上面也好，都有可能会看到 missing child。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失踪了，然后有人在寻找他们，对吧？
是这样。
啊，对。那当然，这种描述你也可以在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告诉他说：“哦，因为阿姨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我记得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这种寻找失踪小孩子的啊这种广告啊，或者是有曾经听过谁有这么诉说过什么样的例子哈。”所以这一点我是很在乎的，要保证你的安全。
讲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啊，咱们先来听听我们这位听众是有问题还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线上的是刘女士，是吗？你好，刘女士。
嗨，你好，是我姓刘，我也是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在这个在这 air 上面哈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但是我也后来觉着呢，应该讲出来的话，也许我这个 case 经过专家的分析和就是听众们的那个出谋划策哈，能帮到所有的一些有问题的家庭。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呢今年25岁，男孩子。那在学了工程专业以后呢，毕业了，工作已经工作3年了。那么去年的一年呢，就是说丢了工作。那就是因为他一个人自己住在三藩，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哈。那工作丢了以后呢，我们还劝他回家住，就可以省一些 cost，也是想帮助小孩子能，节约一点钱这样的。问题是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觉着好像他的一些朋友，但是没有知道是外边朋友，都是一些同学、大学同学、中学同学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一开始好像 entertainment 就是吸一些大麻，可能是，后来可能也有一些，可能有些毒品，但是那个名字很长，我也不说不清楚。那么这是他出去的时候，在他房间有发现的这样的。那因为现在跟小孩子，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沟通。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觉得他没有工作，他很 sad，完了 disappointed。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又不想给他很多压力，又怕这个现在当父母都觉得很难，又怕小孩子得抑郁啊，但是呢，又不说呢，又怕学坏。那现在呢，就感觉就是好像坐也坐不住，完了之后呢，天天就是忙忙叨叨的那种感觉，就是也没以前也不知道这个，吸了大麻以后，或吃了毒品以后，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那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专家给我建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我是应该去找医生去检查他有吸过大麻，有问题了。就是想能杀，就是把这个问题能扼杀在摇篮中，不是至于最后都跑到像 San Francisco 到那边到那个街上去到处打针的那样，那就是无法可救了哈。所以说，对不起，我挺激动，所以说我就想是说，这美国的制度是挺 freedom 的，这是有感觉要毁掉一这个下一代一些青年。因为你跟他讲是大麻是不能吸的，可是觉得是说，好像国家都同意了，都是合法的，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所以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怎么样跟孩子沟通，那么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谢谢你们。
嗯，
哦，
好
谢
的，
谢，辛苦了。
陈老师啊，时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这位刘女士提的问题也很好的，也可能是反映了下一代面临着这种很难的这种社会环境，家长们真的是也是一种挑战。广告过后呢，我们请陈老师给个回应好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打上来的这个电话，真的是也会相信会触动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也有些其他的家长啊，也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挑战。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您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您有一些出谋划策，甚至是有一些成功的做法，都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也可能您的经验对大家也是一个帮助哈。陈老师，接下来就从您的观点看看，帮我们这位刘女士分析一下。
对，其实人啊，这就是目前他现在这种状况，他当然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状况哈。所以这个不健康，它分为身心两个部分。那基本上呢，比较多的部分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上面缺乏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面对他就是暂时失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挫折哈，他在思考上比较我们说这个耐受力哈，对于这个挫折的耐受力是比较低的。那这种东西呢，他也可能受到就是遗传跟后天环境身体生理的这些影响。比如说因为我对这个孩子不了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假设这个孩子从小他就是一个比较要求完美的人，但是他呢不善于学习，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情绪的处理上，不是说父母没有教哈，也不是说学校没有教，但是他天生在这方面就比较弱。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生理所产生的，比如说甲基化不足，他所导致的一些处理它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过程，效率就是没有人家高哈，它缺乏一些比较高剂量的，比如说维他命 B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呢，就不能是去怪他不愿意学习，也不能怪父母没有教，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比较建议哈。你必须透过这个身体健康检查、生化的检查，来了解他是不是在生理这个方面，因为生理是一个最最最基础的事情，就跟你人就肚子饿没吃饭，你说要他在这个时候强力的要求我的思想一定要爬上这个百尺竿头，那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但是当然在处理这个的过程里头。父母的态度跟想法非常非常重要哈，我还是很肯定刘女士您的这个打电话来诉这个说明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跟这样的一个行动哈，因为基本上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您能给自己还有您比如说您先生。要不断的鼓励自己，因为这是一条需要抗战的路，在抗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给足自己勇气，你才不会放弃。你因为你的不放弃，因为你的持续愿意往这条奋斗的路去走的话，你的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个气场啊，就那个能量场，他会渐渐的比较强壮起来，这个是孩子需要的哈。所以我觉得您呢，我建议先写一张鼓励自己的字条，贴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这是很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一步也不能忽略掉，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的一里路也是要从第一步的脚步开始，你已经跨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尊敬，也很值得鼓励的哈。那再来一个，就是我听起来好像孩子还至少还可以稍微沟通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他说的，这个合法啊，但是很抱歉啊，美国也不是每一州都合法，他们还是有一些州 不认为也不鼓励人去吸食大麻。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而且还有其他国家嘛，其他国家也不鼓励嘛，所以所谓的加州认为，吸食大麻是一个合法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可议性的议题，并不代表这个法律本身它就是已经非常的完备，也有可能后面是有什么事儿发生，咱们不知道，所以促使了它成为在加州是合法的。那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有机会来探讨一下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们先不说你现在能不能吸毒，我们现在先来研究一下，我们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每个人都要负责任，包括父母嘛，因为他影响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他影响的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家庭。那重要的是，他今天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处理他的那个情绪、那个失落感，所以他就找一个方式去，就是让自己麻醉吧，就是让自己暂时可以不要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暂时，因为吸食的过程，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幻觉，那这些幻觉呢，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他要不到的，他会在幻觉当中他得到了。他会有这种满足感，但是这个满足感，它的的确确是不但是虚幻的，不能让它带来现实社会当中的经济效益，而它产生了其他的负面效益，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会建议说，把这个代价，咱们如果就是用数字把它算一笔账，比如说你。在这个月里头，如果你吸食了大麻等等的，或者是药丸子然后你的花费 expense 跟你要付出代价的以后的健康检查或者是一些戒断的 exercise 等等的，大概可能要花，假设可能要花3000块美金。那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3000块美金，那咱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是让你的身体更健康，让你。当有下一个工作机会来的时候，你有那个能量，你有那个本事，你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去赚到那个下一个工作，可能那个工作一个月给你9000块，那这个账是可以算的，就是不在责难或不在这种失望的情绪当中，而我们就是很坚定的告诉他，我们就来面对这个事实，那我们就一笔一笔来算。那当然呢，有一种东西是他目前可能，透过我们这样的方式，他不一定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满足感，那个满足感就是幻觉所带来的满足感。那人为什么会走上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幻觉的这一条路呢？其实他也是累积来的，他可能在小的时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想实践的愿望没有被实现。不经意的一个东西，他一直觉得很难一直跨不出去比如说，他有可能小时候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当然不是故意的，大人可能忙，或者是可能，因为这个大人的思考跟孩子的思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大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陪你去做这件事情，或花这一笔钱在你的身上，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好像对你的功课或对你的未来，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实质帮助，这个没有错。但是呢，孩子他是意识不到这个的，因为他是孩子嘛，所以他可能一直 take，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也想很久了然后终于跟这个家里头的人表达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所以这种事情呢，如果他在这种情绪当中并没有 release 出来，累积下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让他走上就是使用药物的这条路，因为使用药物之后，他很快的可以得到，一些朋友，他很快的可以得到一些幻觉上的满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假设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我会建议呢，就是回过头去跟孩子好好的谈，让他们知道，父母绝没有有意的要去打击他们哪些东西，但是请不要忘记了，父母不是完人， 他也有不懂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故意的忽视掉了一些这个孩子内心的世界。那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可以回头去看一看，找一找这些原因，啊，鼓励他去把它说出来。好，那有的时候人在这个很混乱的情况，可能不容易哈。那这个时候可以就是用一些照片，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家长曾经带他去参与过的哪些事情，我共同出游的哪些景点。把这个过往的事情呢，就是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起码孩子他学到了，他也体会到，父母是不会放弃他的，父母是很，就是很认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从父母的身上，他会去看到，就是一个认真的态度。那对于在挫折当中的人来说，这个是他非常非常需要的。身教的典范。
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一个是需要休息一下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听众李先生已经在线上等了有一阵子了，我想李先生可能会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那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好吗？陈老师也拜托我们的李先生稍微的等一下啊，包括我们的刘女士，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咱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我知道您的建议肯定还远远没有完啊。我也觉得听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请您去给家长更多的建议。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请您讲透的话，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看看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所以也请刘女士或者是有相关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研讨这个话题。那陈老师，我想先接一下我们的听众的热线李先生的好吗？
好的，谢谢。
哎，李先生可以讲话了。谢谢您打上电话
大
来。
家好，
哎，
我就简单讲一下，今天我也听到同事在讲说，他面对来的人，一坐下来就闻到大麻味，那可以说真的大麻在我们的周围环境是 everywhere。好，那我现在回到主题来，刚刚刘女士她一开始讲，她的孩子是因为丢掉了工作，有1年多了。那不知道刘女士，你们知不知道，在每一个 county，他们都有一个 social service agency，social service agency，它跟 social security 是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做 service。那如果是在 Santa Clara County 的话，那它是在 Central Road。我可以公布这个地方的地址吗？
可以啊，欢迎您。嗯。
好，如果他是个人的话，到1919 Center Road，那个 Center 是 S 开头，Center Road 在 San Jose，这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如果是个人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的话，那他要到1867，在同一条路上，哦，就在同一条路上，那个1867那个地址啊，去寻求帮助。也许可以申请一些 benefit，哦，像医疗保险，那也可以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它有一个 Employment Service Bureau，它可以帮忙做这个找工作的帮助，像写 resume，然后像一些职业的训练，还有一些财务规划，那甚至还有心理咨商，如果真的是到达精神上有问题需要调整，或者是还有一般是有 DV case，就是 domestic violence 的这种 service，在每个 county 都有，大家都缴了税，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寻求一些帮助，也许可以碰到贵人在这个地方帮你，因为有一些 employment counselor 是很热心的， 好，那我就提供这些，因为心理上面事情我不是专家，请陈老师多多说一些。好，我就提供到这里好吗？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李先生提供的信息啊，也请收音机旁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机构，看看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支持。那陈老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刘女士哈？因为这个问题今天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谈透，能不能请刘女士再补充一点她孩子的背景资料？比如说啊，孩子丢了工作是因为就是遇上公司大裁员了，还是说孩子他本身在工作技能上，在人际关系相处上，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体验会有些他个人方面的问题？另外陈老师，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们这位刘女士吗？
因为时间有限哈，您刚才说的就可以先请她回答哈，谢谢。
好，我们刘女士可能已经不在线上了，
谢谢，
但是没有关系。
Okay.
刘女士，非常欢迎您呢，把如果您想需要补充的材料哈，用短信的方式，同样我们这个热线888-275-1628，您再发一点文字就给这个，这是也是个能收简讯的一个号码，888-275-1628。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也同样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请陈老师解决，可以透过发短信的方式提出您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陈老师了。
是，所以我觉得呢，当然这个现在直接能接触到他哈，然后也是我相信是在这个心态上。能够提供给孩子，像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我不是第一个讲，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吗？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是非常不安的，非常害怕的，因为他害怕亲人遗弃他。哪怕就是父母的不耐烦的口气啊，这种面部的表情啊，都会让孩子觉得好像要失去那个依靠的。他虽然孩子的嘴巴不会这么跟你说哈，他的行为上可能还要激怒你哈。那我们也不是完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的这种情况，肯定有自己的情绪的，你也不用刻意的压抑自己，但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啊，也就是很明确的让孩子知道，其实父母的情绪也是会难过的。但不管我们怎么难过，也不管我们的脸色多么的不好看啊，也不管我们的口气多么的可能会表达一些不满，但是请你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不会放弃你的，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这至少在这个态度上面，我们用说的可能说不完整哈，用文字的表达上面让孩子去明白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呢也是让家长让孩子知道说，哪怕我在表达上面表达的不够符合你的心意哈，我的这个表情口气可能也有可能会在一次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的心态是什么。那接下来你也要让他知道，就是也是用写下来的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知道我们也在学习着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会采取我们的这个功课啊，就是父母自己的功课，可能会有哪一些啊？比如说对于这个法律的研究啊，对于这种机构协助的 network， 我们会去寻求这方面的资讯，然后我们自己做好先能做好的功课，让孩子知道说你说的你禁止他的，但是你也为他开另外一个窗，这样他就会更愿意的跟家长沟通。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那我今天请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下周的话，如果您觉得有需要，我们再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就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陈老师，谢谢，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加油，加油。